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十节。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不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然后我们来看第34节，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大家知道今天在特别最后刚刚上一堂，我们特别最后提到，就是马太福音呢，它其实有一个特别的对称的结构。那么我们已经解释过了，那就是说它是头尾对称，它是中央对称的。意思就是说，你马太福音从第一章读到28章，或者你可以回头来读，你同样的能够读到它里面很重要的讯息。那么这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圣灵要用这样的一幅图画，这样的结构，让我们来读明白马太福音的？那么很清楚的，就是似乎呢，圣灵在这里邀请我们，当我们读圣经的，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对称的结构，所以慢慢慢慢的，我们很自然的，我们慢慢的往读的时候就往中间就往中间挪移。那么所以最后你看见吗？这个好像什么呢？好像是个灯台，灯台呢一共有7支，中间最高的。但是我们这个灯台呢一共有11支。11支你看见说，第一个支跟最后一支是对应的，然后第二跟倒数第二是对应的，然后中间那个刚好是马太福音13章。所以不管你从头读到尾，或者从尾读到头，最后很自然的我们就来到了整个马太福音的灵魂，或者说整个马太福音的中心。那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实在说来，这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如果我们要懂得马太福音的话，我们一定要知道到底天国是什么，到底国度到底是讲什么。所以呢，现在我们就来到了马太福音13章。那么马太福音13呢，很明显的是讲天国的奥秘。为什么呢？因为这里一共有7个比喻，那么有的人说是8个，但是我想不要紧，看你怎么去算它。那么按理来讲应该是8个，所谓第7个，那所谓8个呢，就是后来有人再加上了52节，就是新旧库的比喻，所以才说是8个。但是呢，如果我们看这里讲的天国好像，天国好像，那么很自然从第一个比喻到最后一个比喻，刚好主要是7个比喻。那为什么主耶稣用比喻呢？所以现在我们要听主自己怎么解释。主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所以现在很清楚了，他们是谁，你们又是谁。那他们呢，就是11章，你读到11章的时候，你记得吗？25节，那是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所以这些不明白的人，他们就是聪明通达的人，但是你们呢，就像婴孩一样。 所以呢，为什么我们主讲比喻呢？讲比喻是叫他们不明白，但叫你们能明白。对他们来讲，过去是隐藏的，现在还是隐藏的。对你们来讲，过去是隐藏的，现在开启，现在你们懂得了。意思就是说，现在谁把这个奥秘启示给我们呢？当然是天国的国王，他最有资格把什么是天国告诉我们。所以现在我们明白吗？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是天国的奥秘。所以当你读到这一章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为什么它是这一章最中央的部分。因为就着整个圣灵的思想来说，你到了第十三章，的确你看见这里给我们看见天国的奥秘。如果你想知道天国的话，它是个奥秘。但是奥秘对于他们来说仍旧是奥秘，但对我们来讲乃是解开的奥秘。这就是保罗常常讲的，教会是奥秘。但是呢，教会在旧约里面你看见吗？根本是隐藏的。现在呢，我们的主把教会的奥秘启示给我们。那么这个奥秘是什么意思呢？奥秘不是说它是神秘，好像永远不可以知道，不是。是神在旧约的时候他一直隐藏的，那么到了时候到，他知道要找的一个人，那个人就是我们的主，要把这个奥秘解开了。现在把布幔解开了，现在把那个布幔一解开，我们应该就看见了。所以在这里一面给我们看见天国的奥秘，但是等到另一面给我们看见解开了以后，那对我们来讲那就是启示了。对我们来讲，我们就知道到底天国是怎么一回事。那不止如此，这个奥秘是奥秘，表示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隐藏的呢？我们知道我们很不容易藏秘密，如果今天我们有什么秘密，明天大家都知道了。我们是最不会保密的人，我们告诉他说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呢，结果到时候不知不觉都传开了。所以很简单，你如果要别人传话的话，你就告诉他你不要传，他一定传的。所以你就知道说我们是最不会保守秘密的。但在宇宙里面有一位是最会保密、最会保守秘密的，那就是我们的神。这里有一个秘密，圣经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把它发明出来。从神创造这个宇宙开始，神心中就有一个秘密。但是一直到了旧约，他碰到了先知，他没有说。他碰到了异人也没有说。先知是谁呢？但以理了，然后还有以赛亚了，以西结了，都是先知。异人呢，像亚伯拉罕呢，像摩西的等等。你看见没？旧约不是先知就是异人，不是异人就是先知。那么神碰到先知应该把秘密讲出来了，没有讲。神碰到异人应该把秘密说出来，他没有讲。为什么？他一定要等到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等到真的天国的君王来到的时候，让他从他口里把那个奥秘说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就恭喜那些门徒。为什么呢？他怎么说呢？他说十六节，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你们不只看见天国的奥秘，你们也听见天国的奥秘。那弟兄姊妹，那天国最大的奥秘是什么？当然是我们的主自己。因为他们看见了，他们也听见了。如果光是一个奥秘的话，应该看见了，因为你把它解开了，为什么能听见呢？因为这里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你可以摸得到，你可以看得见。不要忘记，他是天国奥秘里面最大的奥秘。因为我们不认识他，所以我们不认识什么叫做天国。今天我们对于主有多少的认识，就能测量我们对天国有多少的认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只认识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认识他爱我们，我们知道说他拯救我们，为我们死，然后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那么现在我们一相信了，我们就蒙恩得救了，我们就上天堂了，这些都是对的。但是弟兄姊妹，难道你对主的认识就是那么多吗？门徒们，你看见跟随主有一段的时间了，那现在呢，你看见主告诉他们说，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为什么你们看见，你们听见了？因为从来这件事没有人看见过，从来这件事也没有听见过。意思就是说，在旧约里面的先知，在旧约里面的异人，他们都不知道，他们都不明白。所以天国的奥秘是奥秘，他们只知道天国一部分，他们不知道天国的全貌。 谁能够看见天国的全貌呢？只有这些跟随主的人。旧约的人是看见了，不能是完全没有看见，他不是没有摸到，他是摸到。他说这像什么呢？像水管一样。他摸到他肚子，他说像什么呢？像骨一样。他们错了吗？没有错，因为他们所知道的只是局部的，他们所知道的只是部分的。但是现在这些人，主的门徒，他们是可恭贺，他们是可恭喜的，因为他们的眼睛是有福的，他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做主的门徒有何等的权利呢？做主的门徒和旧约的先知和旧约的义人来相比，弟兄姊妹，我们巴不得像旧约的摩西一样，像以利亚一样，像约伯一样，像这些许许多多的旧约的圣徒一样。但是不要忘记，今天做主的门徒，他们看见别人所没有看见，看见先人所没有看见，他们听见先人所没有听见。所以十七节，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所以当你读到这些比喻的时候，你应该读完了以后，你应该看见什么是天国，什么是天国的奥秘。那么这样，我想弟兄姊妹，你读完这七个比喻以后，对于聪明的人读了没有读，就好像我们说有看没有见，有听没有到一样的。但是呢，现在这些门徒们，他们的确是看见，他们的确是听见了，是从来没有人像他们那样。所以马太福音十三章，不要忘记，在门徒们的一生里面，他们跟随主这么久，他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刻，他们永远不会忘记在海边的时候，主在那里讲比喻，然后到了房子里面的时候，就把那个奥秘解开了。那弟兄姊妹，现在门徒能看见旧约的，像亚伯拉罕，像以撒，像雅各，像约瑟，像以赛亚，像耶利米，像摩西，像约伯，这些人他们想看见的他们没有看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次读到马太福音十三章，我们好像进到圣地一样。我们要知道说，门徒是何等的幸福，表面上他们跟随主有许多的眼泪，表面上跟随主有许多的苦难。如果他们知道有一天他们所看见，他们所听见是从来没有人听见过的。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呢？神把这个奥秘隐藏再隐藏再隐藏，现在终于借着他儿子把它发表出来了。所以你不难道以马太福音十三章不应该是马太里面最中央的一章吗？如果你把这一章拿开了，你当然马太福音都不懂了，怎么懂呢？我们太聪明了，我们太会解经了，我们太明白马太福音了，我们读了许多的参考书，我们应该懂得马太福音了，为什么还是不懂？很简单，弟兄，我们是婴孩呢，还是那些聪明通达的人？所以感谢主，这些门徒，主祝福他们，主恭贺他们，他们应该能够明白。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读这七个比喻的话，现在问题要测试，我们到底是通达人呢，我们还是婴孩？如果主真的倒空我们，主真的给我们看见，我们愿一生单纯的来跟随主。弟兄姊妹，你看见马太福音十三章容易明白，然后你看见马太福音整卷的书很容易明白，没有那么困难的。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到底我们是通达人呢，还是婴孩？所以我想现在很清楚了，我们的主替我们定了个调。你读到马太福音十三章的时候，读到整章最中央部分的时候，主已经定了调了。你如果今天为什么我们要跑到中央来，为什么用这个对称结构叫我们看最中央部分是什么？最中央部分就告诉我们说，天国的奥秘，神有个奥秘一直隐藏了多少千年多少万年，我们不知道。自从创立宇宙以来，弟兄姊妹，神一直把心中，神一直隐藏。在旧约他碰到摩西，在旧约他碰到以赛亚，在旧约碰到这许多的义人跟先知，神都没有说。现在呢，终于向门徒们解开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真的跟随主，如果今天你真的爱主，你看见吗？我们不只得救了，现在主要开我们的眼睛，是我们从前所没有看见的。你我今天所看见的美国是世界的超强，你我今天所看见的是这个国那个国，你从过去你看见大不列颠帝国， 然后你看见这个当初这个整个的大不列颠帝国怎么样统治了世界上四分之一的领土，还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当太阳这边起来的时候，那边又升起来。这个帝国是从来太阳没有没落过的。但是1997年等到查理王子他的旗舰慢慢驶出香港的时候，你看见整个大不列颠帝国就走入历史了。我们对地上的国有印象，我们懂得地上的国，但是我们要问说，我们知道不知道，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主要让我们承受一个国度，主要让我们进入一个国度，这个国度是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当我们的主把国度的奥秘，天国奥秘向我们解开的时候，我们真是跌破眼镜，我们觉得我们何等的渺小，世界上是我们懂得很，但属灵的事我们根本一窍不通。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关于天国的种种，严格说来，这一章可以说是个大的综览，这一章可以说天国的轮廓，而且这一章给你看见天国的发展史，怎么从主耶稣第一次来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来。那个出去撒种的当然是我们的主，从第一个比喻开始到了最后，你看见吗？结果那个天使呢，要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出来丢在火炉里面。那么前面圣经告诉我们，人子要差遣他的使者做这件事情。所以等到我们的主回来，他那个大石头砸在那个人这个脚上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天国是什么？天国乃是从主耶稣第一次来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来。所以就是从第一个比喻一直到第七个比喻，你如果把这七个比喻好好看过的话，你就发现说这分明的是天国的发展史，给我们看见说，讲到天国的时候，不是只讲说幕后那段时间，也不是讲说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主升天的时候开国那种情形，不是的。天国是一直从主第一次来一直到主第二次来。所以当你读完了马太福音13章，你看这里告诉我们，天国好像撒好种在田里，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天国好像什么呢？天国好像面酵，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天国好像什么？又好像买卖人等等等等，然后天国又好像撒网在海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明明告诉我们，天国用不同的图画为我们解明了。那么也许你会说，这些图画这些比喻，那么这个比喻呢，看你的角度，你在这个角度你看见这个，你在那个角度你看见那个，很清楚的，是不是？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过这个桂林的话，尤其是你到漓江，那么不是有一个山什么我忘记，但是九马山，那么很奇怪啊，有的人就看了九匹马，有的人一匹也没有看到啊。那有的人说，完全看你的角度啊，看你站什么角度去看它，你在这个角度是这样那样，因为图画本来就这样子。但是不要忘记，这图画里面有两幅半我们的主自己解释的。如果那个画解释了以后，那就是变成真理了，不是你可以随便解释的。然后呢，下面其他几幅画你怎么解释它呢？你看主怎么解释你跟着解释，明白吗？非常清楚吗？那么主已经定下了一些定律，解释比喻的定律，你照着定律走就可以了，你没有完全的自由，明白吗？因为很清楚的，光是两个半比喻，主已经把解释比喻的定律已经告诉我们了，然后下面你就没有自由，我就没有自由了。如果你顺着他的定律读下去的话，你七幅图画就完全明白，你七个比喻就完全清楚了。所以我要特别提醒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辩论。有的人说，那么今天这个因为天国很多的比喻，所以呢好了，因为大家见仁见智，所以大家解释可能不一样。你我解释可以不一样，但是不要忘记，你要听主怎么解释。最少这七个比喻里面有两个半的比喻应该叫我们明白真理了吧，应该叫我们懂得天国的奥秘了嘛。那其他什么的，其他是延伸它，其他是加强它。你解释对了也好，你解释错了也好，不要紧。如果你谦卑的话，也许你解释会对一点，如果你骄傲的话，也许就离开一点，但是不要紧。问题在哪里呢？为关系所有的教这个天国的真理奥秘 严格说来就是我们的主所解开的那两个半，两个半的这个比喻。我说的两个半是第一个跟第二个还有最后一个，最后有一半我们的主已经解释了。那如果我们的主解释，他讲的田地就是田地嘛，田地是什么？田地就是世界。所以在第二个比喻是世界，在第四第五跟第六个那里讲的田也是世界嘛，明白吗？如果不是世界，主会告诉你你弄错了。我告诉你，在这个第五个第六个那里的田应该是另外解释。所以你知道中文是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原文藏在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去买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田。好了，那么这个田是什么呢？你看我们的主怎么解释嘛？主说田地就是世界，完了 That's it， 这是最后断案了。主说不管你这七个比喻在什么地方，只要讲的田地很清楚就是世界，如果不是主自己会讲的。如果主没有解释的话，那么好了，这个第一个人是谁，第二个比喻的人是谁，第三个是谁，很清楚的。除非主自己在告诉我们，否则的话很清楚啊。这个第一个比喻里面飞鸟是什么？是恶者，那就是恶者嘛。那么到了后面呢，你看见说天国好像芥菜种，然后呢大变成树，有天上的飞鸟来宿在上面。那么好了，你要问这个到底什么意思呢？这个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呢？有的人说哦，这里应该是指着什么呢？指着天国等到传完福音以后，那么现在你看见我们就发达了，然后因着福音的缘故，你看就变成一个大树了，然后呢因着面教的缘故，我们越发越大了。那么这是成长不错，但是问题就是这是正常的成长呢还是反常的成长？正常的成长和反常的成长不是你说的也不是我说的。现在问题就是说，如果第一个比喻里面的飞鸟是恶者的话，那么现在讲的芥菜种的比喻，那个飞鸟当然也是恶者，你我没有权把主的解释解释掉啊。那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不错，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指着教会发达说的，另外一个可能指着教会畸形发展来说的。所以读圣经，弟兄姊妹，并不像我们所想象那么难的。有的时候我们讲到，哦，这个人这么解释，那个人这么解释，你读的越多，你越糊涂。原因在什么地方？别人好像解释都对，但是问题就是，你如果转回像小孩子，你真的回到主的面前，你说主啊，你是怎么解释主的话的？你是怎么解释这些的？那么很清楚，主已经把那个根基都打好了。现在呢，好，如果主给你恩典，你可以继续发挥下去，可以继续明白下去，你可以整个七个都可以明白。那如果你觉得有困难，我们有你读别人的参考书也有困难不要紧，但是起码这两个半比喻是主自己说的。所以整个关于国度的真理，整个关于天国的真理是建立在哪里？是建立在主所解释的这两个半的比喻里面，这一点非常要紧。那么其他的呢，是让你去加强的，其他的呢让你更明白主的旨意而已。所以你我看法不一样不要紧，你我看法不同并不要紧，要紧就是我们都顺服在主的话语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对于马太福音就应该很清楚。所以我想我们先把这些把它说明清楚。那么我再加强一点，就是说圣经特别在马太福音有没有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这个天国呢是从主第一次来到主最后一次来。对于犹太人来讲，主最后来那个不是奥秘，所有犹太人都知道，所有旧约的义人先知都知道，但以理就知道，所以你知道那一定不是奥秘那一部分，明白吗？天国有一部分是大家都知道的，家喻户晓的，所有犹太人你只要一讲天国他们都知道，但还有一部分他们不知道，这一点很重要。犹太人他们都听见了，他们知道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们知道说现在斧头已经在树上 树根上了，所以我们的主很快回来，他就要审判这个世界，这个大家都懂，你懂我也懂，这个不叫奥秘。但如果今天有一样东西是他们不懂的，是我们的主启示我们才懂的，那就是天国的奥秘，奥秘的部分。那今天我们的耳朵有福了，今天我们的眼睛有福了。所以这样我想你就能够明白这个整个马太福音讲什么。我再说，主耶稣来，弥赛亚最后要来接受这个世界，大家都看见， 今天我再说，犹太人他们都明白，犹太人就这个缘故，人就等候弥赛亚来。这个算不算奥秘？这不是奥秘的部分，这不是天国的奥秘。那天国的奥秘是什么呢？是犹太人没有想到的，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为什么？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弥赛亚来两次，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2000年前弥赛亚已经来了，主基督降生在伯利恒，然后为我们钉十字架。这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他们头脑思想太政治了，他们所想的弥赛亚一定是荣耀的弥赛亚，弥赛亚来的已经骑着白马，弥赛亚来的时候你看见吗？他一定他的拳头比罗马帝国还要大。那么好了，他如果把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我们都相信他一定是弥赛亚，明白吗？所以等到他们发现说我们的主居然被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就弃绝他，他们说一定不是弥赛亚。为什么？因为那是天国的奥秘，是主自己启示给他的门徒的。所以对犹太人来讲，一直到今天他不明白，他们还在等候弥赛亚。所以我们知道说，讲到这个天国这个奥秘的大家都知道的部分，就是最后这个部分。所以我们知道说，弥赛亚肯定是在末日出现，这个没有错，天国肯定在末日的。但有一段他们不知道，就是原来呢，在公元，在这个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年五旬节的时候，天国已经开国了。主耶稣不是等到末日才在耶路撒冷登基，他在天上已经登基了，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神已经把他右手高举，赐给他超万民之上的名，地上没有一个乞丐不向他屈膝的。弟兄姊妹，他不是基督吗？所以保罗不是说基督耶稣，耶稣基督，主基督，主基督耶稣，主耶稣基督吗？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知道你不需要等到将来你才说主基督，我们今天知道基督耶稣活在你里面，活在我里面。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后来在保罗的身上，你看基督就变成主的名字了。本来基督是个头衔，是个 title，但你现在是个受膏者，现在变成主的名字了，耶稣基督，基督耶稣。那么耶稣基督就告诉我们，他是先卑微然后得荣耀的，然后基督耶稣就表示得荣耀的基督，他曾经在地上是卑微过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不光是有耶稣，不光有主耶稣，现在到了保罗的时候，他写的是有主耶稣基督，主基督耶稣。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每次讲到主基督，我们就要知道谁说的。每次讲到基督耶稣，耶稣基督，你读的时候，我们就非常非常的清楚，原因在什么地方呢？2000年前主已经登基了，2000年前主已经在五旬节那天已经开国了，所以圣灵就降下来。你知道这个有这个约瑟的父亲，他怎么样都不相信他的儿子还活着，他以为被野兽撕碎了。圣经告诉我们，他心里冰凉，他不知道他儿子已经在荣耀里了。那你怎么知道？后来一直等到看见从埃及打发来的车辆，他才苏醒过来。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主已经得荣耀了？乃是圣灵降下来的时候，那个圣灵就好像神所打发的那个神所打发的这个就好像那个埃及的车辆一样。那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已经得着荣耀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有圣灵的经历，不是你伟大，不是我伟大，乃是我们的主真伟大。他那一天已经被神右手高举，然后从父神那里就领受了圣灵，就把他浇灌下来。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每一次我们就要受圣灵的感动，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的主已经得着荣耀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太重要的消息，今天世界上不会相信这些的。你看见吗？犹太人他们相信说等到最后的时候弥赛亚来，这个对他们来讲不是奥秘。有一个奥秘是他们不知道的，就是2000年前主已经来了。那现在同样的，你怎么知道说天国是从主第一次来一直到主最后一次来呢？很清楚，这个终点我想大家没有异议的。现在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明白吗？到底是这个大灾难那个时候才开始算呢，还是根本那个天国根本就是从2000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算了？所以我们需要找到一节圣经，铁的圣经，叫你没有话说的，这是神的话，这是神的定义，这是神的 definition， 是他的定义。那么这样我想我们对天国就清楚了。好，所以现在我们来看 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一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的，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那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我们首先要问一个问题，这里讲的施洗约翰，对不对？那么主说，我实在告诉你，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那我要问弟兄姊妹，为什么主到底怎么说，为什么说这个话？在旧约里面有以赛亚，在旧约先知里面有摩西，在旧约先知里面有耶利米，就做神所给他们的托付来讲，包括约拿在里面，你怎么去领会约翰施洗约翰是没有一个兴起来比他更大的？在旧约里面，但以理比他小，耶利米比他小，以赛亚比他小，约拿比他小。不要忘记啊，约拿是看哪，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如果比较的话一定差不多才可以啊，不可能差的太多，对不对？所以如果有一个人可以跟主排排坐，可以主排排站在一起说，你看到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虽然约拿书只有四卷，但是约拿这个先知放在小先知书里面是指着篇幅小说的，不指着先知小说的。但是弟兄姊妹，你怎么去明白在旧约里那么多的先知，而居然约翰施洗约翰都赶上他们？非常清楚，弟兄姊妹，你根据什么来说一个人是大的？非常简单，在这么多先知里面，你知道说是施洗约翰离他最近的，所以他是最大的，明白吗？今天谁离开我们的主最近呢？当然以赛亚也好，但以理也好，他们都远，他们都在公元前多，他们都在公元前多少年，是不是？那么现在呢，一直下来这么多的先知，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所以约翰是最后一个。那约翰为什么是最后一个呢？因为约翰是为他做先锋的。在这么多先知里面，哪一个先知离他最近的，他就是最大的。所以我想现在我们就懂了，如果是这样的意思的话，那下面你就知道，然而天国最小的比他还要大。那弟兄姊妹，约翰在哪里？第一，约翰在旧约，因为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约翰是最后一个先知。虽然在所有旧约先知里面他离开我们的主最近，但是天国里面最小的，因为我们是他所生的，我们和他的关系是生命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虽然我们在天国里面我们是最小的，但是怎么样，比他还要大。所以非常的清楚，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最小的比他还要大呢？因为我们在里面，他在外面。所以下面你读下来怎么说呢？他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开始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所以你讲的天国从什么地方开始呢？不是讲的末日。你天国什么时候开始呢？要从施洗约翰开始。施洗约翰是个结束，他结束了整个的旧约，我们的主开启了整个的新约。所以我要问弟兄姊妹，你一直要进到新约时代，你就进到了天国的时代。从那一天开始，天国是努力进入的。所以明白吗？我想这个太清楚了。这里不说天堂是努力进入，没有，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你只要相信你就上天堂了，没有问题。但这里不是，这里讲天国。所以现在你知道吗？从这一段圣经里面，天国是从主第一次来开始，一直到主最后一次来。所以很清楚的，现在我们有了这个概念以后，我们再回到十三章。所以现在你就看见说，第一个比喻，你看见有一个人去撒种的。好，现在我们都知道那个撒种的比喻。 那么根据主的解释，我想主的解释是很清楚的。你看呢，主的解释是怎么解释的呢？他说，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所以可见那个种子是什么种子呢？撒种就是指的天国的道理。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说，今天我们要明白天国，主要把道理讲给我们听，要把原文 the word of kingdom， 意思就是说这是关于天国的话，关于天国我们的主有话要说。所以呢，你看那流泪撒种的就出去撒种了。为什么流泪撒种呢？因为你看见说他撒的种只有那一部分落在好土里面的才结实，才产生果效的，其他慢慢的好像都没有果效，有的在路旁的，在这里在那里的。所以就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流泪撒种的必要欢呼收割。我们的主就是第一个流泪撒种的。那么我们知道旧约讲的流泪撒种当然跟农夫有关系，那么农夫出去撒种的时候，他知道把这个种子撒下去，有的就被风吹走了。但是你要记得，这个种子如果能够真的能够带进丰收的话，那么他全家嗷嗷待哺就可以得着供应了。那如果这些真的被鸟吃了，真的随风飘去的话，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地长不出植物，长不出东西来，那么他怎么能够供应全家的需要呢？所以你看每次他们撒种的时候，撒种都是流泪撒种。为什么流泪撒种？他没有把握，明白吗？如果有把握的人，他撒100个种100个种都开花结果，都结果都长大了，那丰收肯定在望的。那弟兄姊妹，这个是天国的比喻，这是明明是比喻，而且主说这是天国的奥秘。那天国的奥秘就在这里。对于以色列来讲，什么是天国？天国弥赛亚来的时候，他用铁杖来管辖万国。你想想看，如果铁杖管辖万国，你信耶稣要信，你不信耶稣也得信，那个效率是100%的，那个是天国，没有错。但这里不是，这里你看见说，你出去撒种的时候，只有1/425%落在好土里面才开花结果的。那弟兄姊妹，如果是讲到末日的天国，如果讲的弥赛亚最后要来的话，那现在我们要问，弥赛亚怎么可能一点把握也没有？他如果用铁杖来管辖万国的话，在将来的弥赛亚国里面，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这就是弥赛亚怎么统治弥赛亚国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是天国的奥秘。这一部分是以色列人不懂的。以色列人只知道什么？以色列人只知道说，这个斧头在树根，所以呢，你看没有多久以后神就要来审判了。所以他们的神，他们的弥赛亚是100%有效的弥赛亚。但是稀奇，这里为什么出去撒种，结果只有1/4落在好土里面，而这些好土这个证明说这些土已经被神工作过的，所以很可能就是火山爆发以后，你看见吗？神工作的结果，这个土跟普通不一样了，所以这时候很容易这个吸收太阳的能量，很容易就长大了。所以弟兄姊妹没有错，但是问题就是你能不能找到这样的土呢？这样的土就证明什么？证明我们有四种不同的心，我们的主自己明白的解释了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这个是天国，这个天国是由以色列人不明白的。如果你问他们的话，你说你懂不懂天国，他说我懂。那天国弥赛亚怎么来管辖你们的是100%有效的。当弥赛亚说 yes 的时候，你不能说 no 的，怎么可能说 no 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这个是什么？如果今天我们懂得天国的性质的话，我们就明白天国的奥秘了。我常常在想，我说今天我们传福音真的很辛苦啊！你传来传去，今天台湾大概只有1%、2%信主的人，你看见吗？一面来讲是我们的羞耻，但另一面来讲，我们也是很辛苦，在那里撒种，许多种撒出去都不见了。你看看到现在还是1%、2%，稀奇不稀奇呢？所以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的失败，我们觉得应该福音很有效才对，怎么没有效呢？所以我常常想，我说最好一个办法，不要这么麻烦了。我们怎么样呢？最好神差遣天使啊，就在台北上空，尤其这两天人山人海的时候， 好了，那么有人海，有花海，好，这么多的环境，那么好了，现在天使就在空中说，你们通通要信耶稣，你们如果不信耶稣的话，你们肚子痛三天，然后你看三天后大家都信耶稣了。那么弟兄姊妹，天国是这样的吗？不错，到了末日是如此，但是因为2000年前我们主已经来了，国度已经开始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相信，今天如果真的你接受他，你知道吗，你把心门打开，你接受到他里面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不是用枪逼着你，不是用铁杖来管辖你，如果那样的话我们老早就相信，但是因着爱的缘故，他只能够劝说。今天福音的特点在哪里？福音特点就是我们不能逼人信主，但是我们能劝人信主。所以你记得那个你记得那个亚帕基王就保罗说，你以为你少劝你以为你劝一劝他我就做基督徒了。那弟兄姊妹，保罗就这样子。保罗他不管在什么人面前，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只能劝，只能用爱来打动你，巴不得你能悔改，巴不得你能信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懂得天国的性质吗？这个对于犹太人来讲当然是奥秘，怎么不是奥秘呢？当然是奥秘。所以你看见这就是我们怎么开始的。所以你看见吗，现在等到落在豪土里面，就是如果今天我们把我们心门打开，结果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那我们就蒙恩得救了。那蒙恩得救了以后，我们当然就变成天国之子了，明白吗？所以到第二个比喻明明讲天国之子嘛。所以我们怎么得救的，弟兄姊妹？我们就是因为有一天听了福音，结果天国道理就进到我们里面，那么感谢主，有一天主真的给我们一块好土，本来你不要相信的，本来你根本不可能相信，结果你在你整个人生路程里面，主让你经过许许多多，慢慢慢慢的你柔软起来了，慢慢让你的骄傲不见了，慢慢慢慢的主好像借着各样的环境，弟兄姊妹，你起头不会明白那个环境，那个环境好像经过火山爆发，经过多少的眼泪，那弟兄姊妹，最后你才晓得说，原来万事互相效力，神为我们预备好土，然后有一天，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我们就蒙恩得救了。所以蒙恩得救那一天，你看见我们就变成天国之子。我们的主就是比所罗门更大的，他是智慧，他是智慧。如果他是智慧的话，我们就是智慧之子。所以主说，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虽然这个世界上拒绝我们的主，但是感谢主，我们这些人今天听见了所罗门的智慧话，我们终于蒙恩得救了。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得救的故事。那么这个就是天国怎么开始的。你看这个天国的子民就是指的天国的之子，你天国的之子越对大，然后这个版图就越大了，信耶稣的越多，天国的版图就越多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问说今年天国在台湾到底有多大呢，你要问说在台湾到底有多少人他真的是豪土，然后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吗，自从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他在十字架来征服我们，什么意思？他不是用铁杖来管辖我们，他用十字架的爱来感动我们，他用十字架爱来劝说我们。有一天我们受感动了，有一天我们让主的话，让福音进到我们的豪土里面，感谢主，这不是第一个比喻吗？天国不是好像这样吗？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我们已经在天国里面了，我们不需要，如果等到将来的话，没有 25% 的故事，一定是 100% 的故事，到了那一天。所以我们知道说天国的的确确是我们从我们的主这个撒种开始，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弟兄姊妹，有几个人听进去呢？感谢主。但是不管怎么样，主呼召他的门徒，然后最后他钉了十字架，最少我们的主向500个弟兄显现，但是还有人怀疑的，还有人退去的，结果就变成120个人，他们就到了耶路撒冷，他们聚集在小楼里面，然后圣灵在五旬节开国那一天把它降下来，把他们进城宫做一个身体。所以弟兄姊妹，天国开国那一天就是教会诞生的那一天。为什么？因为这些人都是从上头生的，因为重生什么意思？重生就是从上头生， 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有一个生命是个属天的生命，所以现在你看见蒙恩的有多少，你看见天国之子有多少，你就知道说这个天国的版图有多大，清楚得很。好，那么这个是第一个比喻，我想这个比喻没有人会有怀疑的，没有人会有问题的，因为是我们主自己解释的。那个泥土，这个种子是指着天国的道理。然后呢，你看见四种不同的泥土代表四种不同的心。感谢主，我们这个好土我已经说过了，这个好土指着加利利的好土，是火山最后爆发以后所产生的结果。所以你看，每一个人蒙恩得救，都是不是我们做了什么，是圣灵在我们上一直做一直做做，然后感动我们，到了有一天我们相信我们得救了。那么第二个比喻是什么？第二个比喻就是麦子跟败子的比喻。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呢，这个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那么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好，下面的解释很简单，主怎么解释呢？他是撒好种的就是人子，很清楚。弟兄姊妹，第一个比喻撒种的是人子，不过他所撒的种跟这里不一样，那里所撒的种是指着天国的道理，指着 the word of the kingdom， 指着天国的道来说的，明白吗？所以不要忘记，我们一定要听懂天国的道。第一个讲章，第二个讲章，第三个讲章，第四个讲章，第五个讲章，都是天国的道，我们一定要把它听懂了。我们不要有听没有懂，我们一定要把它听懂。所以现在我们看见，现在是天国的道理今天种在我们里面，好了，结果呢我们就得救了，所以我们就变成天国之子。然后呢，主就把我们这天国之子当作种子，把我们种在什么地方？把我们种在田里。那田是什么呢？田地就是世界。好种是什么？好种就是天国之子， The Son of Kingdom。 那么败子什么呢？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好了，现在我想我们很清楚了，我们今天我们怎么这个整个天国发展的故事，就是我们主一开始的时候他出去撒种，然后呢慢慢的你看见吗？那些然后呢那个所有的这个天国之子呢，现在就把我们这些人里面都有什么生命呢？都有麦子的生命。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仍就是一粒。所以我只有所有的除了主之外所有其他的生命都是败子。所以感谢主，自从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然后复活，率领众子到荣耀里面去，所以我们每个人里面的生命都是麦子的生命。那么这个麦子的生命主要把我们放在哪里呢？把我们放在世界里，而且把我们怎么样呢？就把我们这个撒在这个田里面，把我们种在这个田里面。那么种的时候呢，你看见败子也来了，败子很像麦子，但是你知道吗？败子你怎么跟麦子怎么样不同？你要等到什么？等到成熟的时候。等了成熟的时候就是收割的时候，到了收割的时候，你看见这个麦子是越长，因为它麦粒越丰富，结果后来它就垂下来了。这个败子不是，败子越长越骄傲，你一看就知道它是败子，刚开始看不出来。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虽然我们里面有了，虽然我们蒙恩得救了，但是呢，这个麦子需要长大的。那在什么地方长大呢？神把我们放在田里，神把我们放在主把我们放在世界里。原来在世界里面，你看见借着太阳晒，借着各种的情形，结果呢，你看见世界是叫我们成熟的地方。所以现在你明白吗？很清楚的。第一，给我们看见说，讲到天国的时候，你看天国是用爱来劝说的，这是第一点。所以一面你可以说天国应该是全能的，对不对？如果你用铁杖管辖万国，他哪一个人敢不听呢？但是不，因着爱的缘故，你看见天国好像没有那么有能力，但是感谢主，就是你没有想到，以为说他是最软弱的，其实他是最刚强的。我们这些最顽固的人，我们这些最不堪救药的人，我们居然得救了，我们居然蒙恩了，这证明什么？这很明显的就证明说圣灵在我们身上得着我们，所以呢我们变成天国之子。但是问题很清楚， 今天呢，当有败子的时候，神在那等，等什么呢？等他们一起长大。所以不要忘记，今天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要长大。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吗？这个败子生麦子就表示那个有基督生命的，有那个麦子生命的人。所以这个当然指的教会来说的。所以你讲到天国的实际的时候，天国就表示说天来掌权。那我们这些是从上头生的，那现在我们要问的天国的实际在谁的身上呢？当然在那些麦子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今天虽然这个大卫还在旷野，但是当神高他的时候，他没有坐在宝座上，但是你知道说他里面因为神高他，所以他有一个生命是做王的生命。所以同样的弟兄姊妹，当大卫做王的时候别人不知道，当大卫被高的时候扫罗不知道，但是弟兄姊妹，当他在漂流旷野，在旷野跑来跑去的时候，你看这个王慢慢就长大了。所以不要忘记，今天我们是国度之子，这个天国的版图有多大，我们的主是我们的君王，我们是天国之子。如果我们许多人蒙恩得救，慢慢这个版图就大了。但是问题就是人多了是不是就对了呢？不是的，人多了是量多了，但是问题就是品质怎么样呢？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就是不光是麦子，而且麦子要成长才可以，麦子要成熟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故事什么故事？是成长的故事。第一，你看见说现在天国的实际是在教会里面，那么是在世界里面，在田里面有麦子跟败子。所以不要弄错了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很像基督徒，今天很多人很像麦子，但是这些人不是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都只有麦子，但是在田里，在世界里面是有麦子跟败子，让他们一起长。你千万不要去把它拔出来，不能，你慢慢就显出来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天国的故事是成长的故事。天国不光成长，而且天国成长最后要有一个荣耀的见证。你怎么知道它长成了？你怎么知道它成熟了？到了成熟的时候，你就认出它是麦子还是败子。所以请记得，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等到麦子真的它受麦子是怕水的，不要弄错了，麦子就是要太阳晒它，然后慢慢它向着天的部分就越来越成熟，那么结满丰满的籽粒就像黄金的籽粒一样，所以向着天的那一部分就好像黄金一样，所以一片的禾田像一片黄金一样。但是同时候呢，它像根的部分就慢慢越来越松越来越松，因为太阳晒的缘故，所以本来呢跟地还连得很紧很紧的，但是慢慢它越来越离地，越来越离开地，越来越松了。这就是基督徒。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是天国之子呢？他不光重生得救了，慢慢虽然你把他摆在世界里面，你看他越成长，他向着天永远越来越成熟的，向着天永远是欣欣向荣，他原野脸是向着太阳的。所以你看最成熟的一部分是向着天的那一部分，向着地呢好像越来越枯干了，好像越来越不行了，他地跟地的关系越来越松了。这是什么？这是麦子。跟以色列人不一样，神给以色列人的祝福跟麦子不一样。所以现在弟兄姊妹，在天国里面你看见吗？这些天国里面都是麦子，这些都是一齐的作物，这些总是经过成长一下，然后就离开这个地，然后就被提了，一收割就指着被提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神的旨意，这里不光有成长，而且你看为什么要成长呢？因为成长的时候就是你表白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知道到底谁是麦子，到底谁是败子。那么最明显的就是当快成熟的时候，因为这个麦粒啊越来越多的麦粒，所以很自然的它就垂下来了。但是败子不会的，败子它一直长上去，没有人比它更高，没有人比它更骄傲。但是你怎么知道一个基督成熟了？当它真正麦粒饱满的时候，就是它最低垂的时候。所以当一个人最丰富的时候，是他最谦卑最卑微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很自然的就看出来谁是麦子谁是败子。所以现在你从第二个比喻你就知道说， 今天天国已经开始了。天国的实际在谁的身上彰显出来的呢？你怎么知道这些人是在天，是受天的管辖？你怎么知道这个人受，这些人受天的支配？你怎么知道这些人他们能够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些人愿意顺服天父的旨意，所以毫无疑问的，我们可以讲天国之子，他们真正是天国之子，他们是受天支配的，天能够支配他们，天能够掌管他们，他们成长的时候是向着天的方向，他每天都是向着天敞开的，每天他都能说，我能看见一个敞开的天。弟兄姊妹，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一样，这就是证明说天国已经开始了。天国在耶路撒冷，然后天国到这个地方，天国到台北，天国到上海，天国到纽约，天国到北京，天国到东京，不管在什么地方，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那里，你看见是天国子民聚在一起的，你就可以知道那个版图到底有多大，你知道天国的范围到底有多大。所以，请我们记得，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的主把我们藏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是你要知道啊，这一般的人对于世界来讲是个谜，他们根本不认识他们。其实天国的实际已经在教会里面了，但是世界知道吗？世界不知道。今天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在世界知道吗？世界不知道。只有在教会里面，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主。所以只有在教会里面，你才能够找到天国的实际，明白吗？所以这是很清楚的。但是问题在这里，问题有的很像麦子啊，就像麦子一样啊。所以现在你就知道，在世界里面呢，不错，有的人真的重生得救，有的人不是啊，有的人也很像啊，表面上他们挂的牌子也是基督教的牌子啊。所以看见吗？耶和华见证人呢、啊，或者今天讲到这个摩门教，你若问他们，他们相信主耶稣基督啊，他们说我们也是啊。所以弟兄姊妹，你把麦子跟稗子放在一起，这是什么呢？这是天国的外表，外表。意思就是说，今天给大家的感觉，这个都是基督教。你问外邦人，他们根本搞不懂到底摩门教怎么回事，到底这个耶和华见证人怎么回事。弟兄姊妹，你看见很多很多这些东西，表面上他们都是说耶稣，相信耶稣基督。那这是我们很熟悉很熟悉的。如果今天你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的话，那这是天国吗？是天国的外表。因为他们都说我们是信耶稣的，他们都说我们是基督教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真的做个统计的话，今天全世界有六十万万人、有六十万万人。那但是呢，有三分之一的人，他们说我们是基督徒。他们说我们是基督徒。其中有一半是天主教徒。好了，弟兄姊妹，当你看见这么多的人说是他们世界有三个，有一个是基督徒的时候，你能说他们都是麦子？我们不敢说。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世界知道，他们做统计的知道，全世界基督徒、基督教徒有多少？什么是基督教呢？好了，包括天主教，包括希腊正教，包括所谓的更正教，然后包括耶和华见证会，包括这些，包括那些，那么他们都说我们是信耶稣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这些人是麦子、稗子，通通在世界里面。所以当世界做统计的时候，他们说每三个有一个，他们都说他们是基督徒。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第二个比喻，不只给我们看见天国的实际是在教会里面，而且给我们看见天国的，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天国的这个外表是包括什么？包括麦子跟稗子都在里面。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等到末日，等到后来。所以你说，然后呢，主人说不必，他说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了，容这两样一起长，一起长，等着收割。收割什么意思？收割就是他们成熟的时候。所以我们要记得，弟兄姊妹，什么叫天国呢？我们普通想到天国都是静态的，就是我们普通观念里面，但是其实这个天国乃是跟生命连在一起的，这个生命是麦子的生命， 因为那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那么这些子粒呢，弟兄姊妹，当他成长的时候，那不要忘记，天国就好像这样一样。所以等到天国好像这样以后，等他们一起长，所以到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现在麦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收割就是备体，仓是在什么地方？仓不在田里，这是田，仓是仓库，仓库是你的家和你的田中间地方，叫做仓库。所以等到备体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在空中要与主相遇的，这是保罗告诉我们。那么空中不是宝座，宝座是他的家，也不是世界，世界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所以备体什么意思呢？备体就是备体在空中与主相遇。所以很清楚的讲到备体的时候，保罗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一幅的图画。好了，然后我们的主就继续的多说一点，多解释一点。第38节，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好了，弟兄姊妹，现在就讲天国是怎样怎样。那么很明显，前面的麦子跟败子是今天的故事，前面的麦子跟败子是自从我们当我们2000年前我们主撒种子开始，一直到主回来为止，这一段时间你知道都是麦子跟败子的故事，都是外表给人看见基督教是怎么一回事，外表给人看见说天国是怎么一回事，明白吗？好了，现在呢我们讲到天国，到了因为这个天国是包括成长的过程，这个通通是天国的过程。那么现在我们要讲到天国的末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就这一部分应该是什么，这一部分应该是犹太人明白的部分，因为那部分他们都清楚，那个时候那个大的石头要砸在那个脚趾头上，然后要把它们砸得粉碎。那么弟兄姊妹，那一部分就不算奥秘的，你不需要启示，但你懂，这有些其他人都懂，犹太人都懂。所以今天只有我们懂的，只有门徒们懂的是什么，就是他们看不见那一部分，他们不明白哪一部分的，不明白说我们的主耶稣第一次已经来了，他们不明白的就是说今天教会原来就是天国，整个的实际是在他们身上，虽然大家看不见，不过有一天他们要看见，要被全世界看见，不过今天是隐藏的时候。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说这个奥秘的天国里，这个天国的奥秘里面有一部分是什么，有一部分是奥秘的天国，明白吗？天国的奥秘是指着天国是个奥秘。那么现在呢，这个奥秘的部分哪一部分是为什么是奥秘呢？因为教会对于世界来说它是个奥秘的天国，他们看不见，是奥秘的天国。好了，所以呢他们是隐藏的，你看不出来，一直等到后来他们被提了，你才晓得说哦，原来他们是天国之子。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很清楚的。但是呢现在我们主继续描写末日是怎么回事，末日的国度，千禧年的千年国度应该是什么样的情形，明白吗？所以现在第二个比喻就清楚了，我们的主自己讲的很清楚的。所以呢第40节，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烧了，世界的末日也要如此。然后下面我们就解释，在末日的时候，那时候天国是怎么一回事啊？你现在才晓得，那时候天国分两部分，一部分叫做人子的国，一部分叫做义人他们父的国，有两个国，很清楚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人子的国在地上那一部分弥赛亚国大家都知道，犹太人都知道，但有一个国是他们不知道的。意思就是说，当千禧年千年国度来到的时候，那个天国有两部分，一个属天部分，一个属地部分。属天部分就是保罗所说的 Heavenly Kingdom， 就是那部分来说的，属地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千禧年之桌弥赛亚国来说的。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到了那个最后的时候，主告诉我们说，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中挑出来。所以这个很明显指着弥赛亚国来说的， 但是还有一个国他们没有看见。普通那是奥秘，为什么呢？因为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那么弟兄姊妹，他们发光当然在天上发光，所以当然他们的范围是属天的范围，所以这里的国当然是天国，是天国里面属天的部分。天国好像到了末日的时候，主明明讲说有两个国度，一个在地上的，一个在天上的。在地上的人子的国，然后要把这个要把那个作恶的从他的国里面挑出来，这个当然是地上的事。但是呢，现在我们注意到天上的时候，那有一些义人，他们要怎么样？他们要发光像太阳一样。我们的主是公义的太阳，如果这些人发光像太阳一样的话，那这些人很明显已经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今天呢，现在神把他们摆列在空中，要像太阳一样。那不止如此，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国是什么国？这个国是义人的国，没有错，因为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所以很清楚，这个国的国王是谁呢？是他们的父，就是我们的天父。但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是义人。那么稀奇在哪里呢？这个义人和他们的国王的关系什么关系呢？是父子的关系，他们有同样的一个生命。虽然他们在国度是义人，在国度里面他们个个都是王子，个个都是公主，他们里面的生命就是父亲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我们的主怎么教导我们祷告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不要忘记，这个国度，这个国度是什么？是在天上的父。然后呢，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主对他们怎么说呢？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法利赛人义，就不能进天国。所以很清楚，这些人是义人。现在主教这些义人祷告，给他们看见说，他们的国度什么国度呢？他们的国度，国王就是天上的父，他们里面的生命就是天父的生命。所以他们的关系，虽然他们是这个所有这个天国里的百姓，但是个个都是王子，个个都是公主。所以现在主教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问大家，你的国是什么国？你的国当然是我们父亲的国。我们父亲的国，我们在这个他父亲的国里就是义人。我们这些人一面是因信称义，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有一个义，我们所行出来义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我们有一个爱，完全到一个地步像天父一样的完全，我们能够转过第二个脸，我们能走第二里路。弟兄姊妹，这些不都是义人的国吗？这个不就是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所讲那个天国吗？这不就讲，这不就是进天国的意思吗？所以现在很清楚了，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天国属天的部分就是值得教会来说的。只有教会，你看见吧，他们与父的关系是生命的关系，但是那个时候的弥赛亚国跟天国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在天国的部分，我们所有承受天国，承受神的国度的，圣经明明告诉我们是血肉不能，血肉不能够承受什么？天国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如果我们还是从前的血肉的话，我们不能承受这个国，这个国我们不能承受的。但等到我们从死里复活，我们都穿上荣耀的身体，所以当然我们就能够承受属天的国。所以在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我们个个都有基督的生命。然后呢，等到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都要像他，而且呢，我们要改变。那么这个时候呢，神就把我们摆列在空中。那么然后呢，那么这好像这些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他们个个就像天上的星一样，好像太阳一样，所以表示他们的确是长大了，的确是成熟了，现在呢能够在天上与主一同发光。所以请记得，什么叫做千禧年？在千年国度里面到底要做什么？根据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乃是与主一同发光。我们的主怎样是太阳，我们怎样的也被神摆列在空中。现在给我们看见说，神把众子都显出来，意思就是说他们都成熟了。你记不记得保罗曾经这样说，他说万物都在那里叹息，他们等候什么？ 等候众子显现。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他把我们这些人摆列在空中。所以弟兄姊妹，到那个时候你看见吗？这个整个的宇宙就要得着自由了。我还记得前不久的故事，大概一九七几年的时候，在剑桥大学有一班的科学家，他们很兴奋的，他们说我们终于跟绿人呢，就是宇宙中的绿人呢，我们终于通上话了，通上电话了，就是来通信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呢他们找到一种信号，那种信号啊是间歇性的，就是过了一阵子一个声音，你这个可以用这个仪器可以收得到的，然后再过一段时间有一个声音，很有规律的。所以起头的时候他们以为说，诶，这个应该是绿人，就是外星人了，跟我们通话了，所以大家兴奋一阵子。后来发现不是，后来才知道说，原来一个星球啊，等到它迈向死亡的时候，它慢慢慢慢就变成一个中子星。中子星就表示说里面都是中子。那么你们今天不要听见中子就害怕，你可以这样想，你可以就是在整个这个在神今天在整个宇宙最小的东西叫做原子。这原子像太阳系一样，太阳系里面有个太阳啊，那太阳呢就所谓的原子核。那原子核呢好像是这个两种花生米摆在里面，一种花生米带壳的，一种花生米不带壳的。好了，那么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原子，我们普通的所说的这个原子核。那好了，那不管怎么样，我们晓得说，等到有一天这个星球慢慢老化的时候，最后怎么样，就变成中子星了。就是当初在原子核里面有两种的花生，那么现在变成纯一种叫做中子。好吧，详细我不去说它了。好了，那么这个叫星叫什么？叫中子星。那大家才知道说，等到星球快衰亡，到了最后一部分，他满脸皱纹，他趋向死亡的时候，他最后的叹息终于被仪器探测到了。保罗只讲万有在那叹息，但是没有人可以从仪器里面知道说，当星球迈向衰亡的时候怎么样叹息，因为万物都浮在虚空的底下。自从罪进到宇宙以后，这个世界就这样的世界。所以科学家可以找出很多的黑洞来，你看见吗？好像你牙齿里面很多的洞一样。好了，这是另外一件事。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知道说这个世界慢慢开始衰亡的。所以弟兄姊妹，到底我们在等候什么？我们所等候的，对于科学家来讲，大概多少百万万万年以后才会慢慢整个宇宙衰亡，那是指着假定这个宇宙是没有经过外来干涉的，假定这个宇宙是个封闭系统。所有科学家今天研究科学都是假定这个宇宙是个封闭系统。但是我们基督徒知道，等到有一天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上的时候，当然他要出来干预这个宇宙，所以就把那个时间当然就缩短了。等到缩短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天上的国，那个时候在天上的这个国，你看见我们这个义人要像什么？要在他的父的国里，要像太阳一样。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一个是地上的国，一个是天上的国。一个在这个地上的弥赛亚国，弥赛亚跟所有的老百姓是君臣的关系，没有生命的关系。所以你看见这些犹太人，这些弥赛亚国，他们可以好几代下去，因为他们没有我们复活的身体，所以他们仍旧可以生儿养女。这就是为什么在千禧年他们可以好几代，所以主说要祝福他们到千代。那弟兄姊妹，主到现在从亚当到现在不过是几十代而已，但是你怎么会明白什么叫做千代？所以你就知道说，如果主回来的话，你看我们这些人已经穿上了复活的身体，所以当然我们的国度是属天的。那么那个时候呢，所谓的弥赛亚国，所谓人子的国，很自然的你知道说，他们的关系是没有父亲生命的关系。神应许亚伯拉罕，最后他的应许终于实现了。所以弟兄姊妹，那个时候你就看见说，原来天国有属天的部分，有属地的部分。好了，属地的部分对犹太人来讲不是奥秘，属天那一部分完全叫他们跌破眼镜。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觉得他们神唯一 拣选，除了他们之外没有选民。他们没有想到神在恩典里面居然拣选了外邦人，居然在恩典的里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我们接受他这个圣天国的道落在豪土里面，这就是指着今天的教会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的轮廓很清楚了。讲到天国的时候，根据前面两个比喻很清楚，第一是从主第一次来开始到我们的主最后一次来结束，很清楚的，一直从尤其是第一个比喻跟第二个比喻，你看从主第一次来一直到主第二次来。那么讲，那么这个奥秘是哪一部分？奥秘就是主两千年就已经作王了，这个是奥秘。那么还有呢，等到末日的时候叫大家跌破眼镜的在哪里呢？在跌破眼镜的就是犹太人，他们只看见地上的，他们没有看见天上的，所以对他们来讲这也是奥秘。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主说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你知道眼睛有福就表示眼睛没有毛病，那么反过来说犹太人他们的眼睛有毛病，你怎么知道眼睛有毛病？我曾经白内障过，我还不到50岁就有白内障。那么现在你要问我说你怎么知道你有白内障呢？很简单，有人，你比方你对一个白内障病人，你告诉他你怎么知道他有白内障，你说这是一个指头呢还是两个指头？如果他说两个指头他就没有白内障。我不是眼科大夫，我可以这样说。但是呢，如果他把这两个眼睛看成一个眼睛的话，那表示什么？他一定有白内障。你明白吗？明明是主两次来，明明在末后等到石头砸下来的时候，那时候天国不光属地部分还有属天部分，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问犹太人，他只看见一个，他看不见两个，他的眼睛有问题。那不止如此，今天在基督徒中间也这样，稀奇不稀奇？在有的基督徒认为说整个天国根本就是今天的，天国就是属灵的，不在乎吃喝。怎么今天你能告诉我说有一天在千禧年里面就像旧约里面所形容，那个千禧年实在说来你看见吗？还有什么献祭了什么等等，那个犹太色彩太重了，政治色彩太重了。所以你看见所谓改革中的弟兄们，所有一些羡慕属灵的像史伯克弟兄这一般弟兄姊妹，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将来有一个千禧年居然是政治性的，而犹太色彩很重的，不可能。因为神已经把以色列人已经放在一边了，所以教会已经取代了以色列人，这就是所谓取代神学。所以在这一般的弟兄姊妹眼光里面，讲到这个天国的时候，他只看见什么？只看见属天的，只看见我们主来的时候就已经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说千禧年后或者是无千禧年，道理就在这些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你们连信主的弟兄姊妹里面，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讲了天国，你只看见现在的天国，好像看不见将来的。如果你问弟兄会的弟兄，如果你问那些受时代派影响的弟兄姊妹，他们一定会告诉你说，现在我们的主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就把那个天国就延伸到最后，就延到最后去。所以你讲到神的国，天国是指着最后说的，所以山上的教训是给犹太人。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主耶稣怎么在最后他这样说呢？你叫主耶稣最后怎么说呢？主耶稣最后说，你要奉父子圣灵的名和他们施浸，凡我吩咐你们的，除了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之外，都教训他们。主有没有这样说？没有这样说。凡我吩咐你们，尤其在马太福音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可能？所以有的地方我们尊重这一班弟兄们，他们有他们的看法，但有的地方你想不通，十字架明明是永远的十字架，怎么会现在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要把国给了犹太人，犹太人不接受，他觉得此路不通，让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好，我上十字架吧。那弟兄姊妹，十字架难道是没有办法然后再弄个办法？不是的，十字架从永远就开始就有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尊重这一班弟兄们姊妹，他们有他们的见解，但是弟兄姊妹，有一件事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在他们的观念里面，你讲到神的国，讲到这些，一定是讲到将来来说的。但是感谢主，两个都是对的，一个是摸着鼻子，一个摸着肚子。你如果真的看见全貌的话，如果你真的看见马太福音这个，如果你真的看见这个马太福音13章整个的故事的话，那我想再清楚不过了。这里很明显的一幅图画就是告诉，就给我们看见说， 天国当然是奥秘，你们是有福的，因为我们两个都看见，地上的天上的看见了，就是最后你看有属天的部分，有天上的部分。那我们今天与主一同受苦，我们就和他一同作王。所以将来呢，我们作王是在地上，但是我们的家是在天上，明白吗？很清楚的。但那个时候你上班的时候没有这么拥挤，不要坐地铁，不需要，你只要这个身上不知道哪个电流一按，你是复活的身体嘛，一下子你就到了地上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将来的天国，所以这是将来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些看，我们要看得很清清楚楚。这个弥赛亚国是为着犹太人是没有错的，但是为着教会，你看那个国度是属天的，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我想我在这里我顺便还是要提起一点才可以。我不知道圣经讲的进天国的时候，它主要，我们的主讲的进天国，它主要是指着进属天的部分说的，这一点我想很重要。因为属地的部分，你今天如果文士，主说你们的义要胜过什么？文士和法利赛人。文士和法利赛人义，文士和法利赛人是谁啊？在犹太人中间，如果有两个人上天堂的话，一个是文士，一个是法利赛人。那意思就是他们是最标准的，讲律法没有人超过他们，他们的义就是行律法的义。那弟兄们，这些人他们应该是千禧年有份才对。所以我们的主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断不能进天国。那个天国是什么意思？指着属天的部分说的。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我顺便再讲一下哈，比方说你到台北，不到纽约去，你说我到了纽约。纽约，你说你到了纽约市是什么意思？到了纽约，你知道纽约市刚好分着五个区，一个叫皇后区，一个叫 Brooklyn 区，一个叫 Staten Island 区，还有一个叫做，反正五个，包括 Manhattan， Manhattan 就是最重要的那个曼哈顿岛，那么可以说全世界的金融中心，大家都晓得的。那么非常有意思，虽然纽约有五个区，但真正的纽约是 Manhattan， 是曼哈顿。所以你如果写信给我的话，你如果写信到皇后区，我根本人就是住在纽约，但你写信给我的时候，你也写 Flushing 法拉盛纽约，所以证明说我是纽约，不错，我的确是纽约市区的。但是很奇怪，你形容我成形容什么？形容法拉盛。但是一面来讲，我的的确在纽约，你到了，你今天我的确住在纽约，如果来我欢迎你参观纽约，它的确是。但真正代表纽约的是 Manhattan， 是那个曼哈顿岛。所以你如果写信到那里去，你不是写 Manhattan New York， 不是，你是 New York New York。 所以纽约纽约，严格说来，纽约那个市是五个市都包括在一起的，但是真正的纽约是指着 Manhattan 来说的。我用这个来做比方，一点没有错，这天整个都是天国，好像整个都是纽约一样。不过整个的所谓纽约天国的本部，最重要最中心的就属天那部分，然后呢你看见地上的部分就好像皇后区啦，就好像别的区一样。所以我想用这个，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想应该就会很清楚了。好，现在两个比喻讲完了。那讲完了以后呢，下面圣主耶稣没有解释啊，但是主耶稣他知道他不用再解释，你只要顺着他怎么讲你就跟着怎么讲。他说飞鸟是恶者就是恶者，他说田地是世界就是世界，他说那个人，这个人是谁呢？那个人就是人子。那么好了，那意思就是第一个比喻是人子，第二个比喻是人子。那么好了，等到你读到第四个，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起所有的。那不要忘，那个人当然也是指人子说的。然后呢，那个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天国好像买卖人去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卖它。那很明显，这个人当然也指着人子来说了，很清楚啊。因为你看见第一个、第二个怎么解释，后面跟着解释就可以了。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你就发现说非常的简单，其实这个比喻并不困难的。但是你不需要坚持，因为什么？因为这不是主自己解释的，这是你根据主解经的定律，我们来解释它，可以对，也可以不对。但是呢，如果你把它跟其他圣经通通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看见说非常非常清楚了。 所以你解释的时候，第一，你一定要跟这个七个比喻是一气呵成才可以；第二，你要跟全本圣经的启示符合才可以，并不是你高兴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不能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想非常清楚了。好，等到第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讲完了以后，到了第三个比喻很清楚，给我们看就是天国好像什么，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呢就拿去种在田里。那么好了，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要问这个芥菜到底代表什么呢？那芥菜里面充满生命，而且是百种里面是最小的。如果大家真的到过以色列，你就知道啊，我们以色列人所给我们看到的芥菜不是中国的芥菜，不是，我们中国的芥菜是蔬菜，但以色列的芥菜是个灌木，它可以长成树的，但它从来没有长成个大树，飞鸟在上面这个是没有的。所以现在你看见吗？这个教会应该就，所以讲的天国什么，好像什么，好像芥菜种，里面充满了生命。那如果充满了生命，而又最小，最小有什么意思呢？最小很简单，就是如果它，你如果放在你掌上的话，你看像个灰尘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呢，有一件事很有意思，你稍微吹一吹，它就跑了；吹一吹，它就跑了。这个芥菜种的特点在哪？芥菜种的特点就是它很容易被感动，很容易让圣灵感动它，因为它很小。那么不止如此，等到它被圣灵感动，被风吹的时候，它可以是无孔不入的。它在人认为不可能的地方，在石头缝里面，人认为说这个里不可能再有生命了吧？结果呢，它因为它小，所以呢，它最不可能的地方，它都可以把生命放进去。然后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生命从里面蹦出来，然后你看见从生命里面长出来的时候，可以把石头把它崩裂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天国的奥秘，这就是教会，教会是充满生命的。教会应该很容易被圣灵感动的。教会在世界里面，主说你们这小群，因为比起全世界来，他们不过是最小的芥菜种。弟兄姊妹，虽然小，他是无孔不入的。你把这些人不管放在什么地方，你不管把我们放在哪个办公室，不管把我们放在哪个职场，弟兄姊妹，那人家非得救不可。因为你无论你到什么地方，就把基督的生命就送到什么地方。弟兄姊妹，这叫做天国。天国就是说，这个生命是无孔不入的。天国的意思就是，只要生命能到的地方，都是天能够掌权的地方。弟兄姊妹，这就是天国的奥秘。但是很可惜，很可惜呢，我们就要它发展了。那么到底它是畸形的发展呢，还是正面的发展？你就要问，为什么鸟能够住在上面？当你读到这段圣经，鸟能够住在一棵树上，读但以理书第四章最清楚了。但以理书第四章是用那棵树来形容尼布加尼撒，还来形容整个巴比伦树。所以有一天教会果然被落到巴比伦去，所以慢慢你看见教会变成势力，在欧洲可以说有一半的土地都是教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来看，这个不是天国发展，你如果读教会历史，你看不是芥菜种就果然就变成一棵大树。不光如此，面教乃是指着神的话来，三斗面指着神的话来说的。但有的人觉得，你知道，一定要把它发酵。为什么不发酵？发酵以后，你把它放松以后就很好吃。你如果不发酵三斗面的话呢，那你知道，因为它没有经过发酵，所以呢很容易伤你的牙齿。那么所以呢，现在有人说这个不好吃，那怎么办呢？今天你教会要迎合所有的人怎么办呢？最好一个办法就是把神的话把它变得容易了，明白吗？如果你照着神的话，那么这个太难太难了。所以现在你应该解释解释，你把神的话把它解释的容易得多。所以在中古时期，在教会黑暗时期，是教会在那里说话。为什么？因为真的这里妇人拿着三斗面，结果好像面教一样，结果你看全团都发起来了。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把教当作好东西过的，所以我们知道圣经每次讲的教都是负面的。所以从这里你就很清楚，你可以看得出来，今天整个的基督教发展的过程里面，那个发展史就是芥菜种跟面教的比喻。好了，现在我们来到了宝贝跟珍珠。那现在我们要问，这里的人当然是指着主耶稣说的，因为上面是人子，后面也是人子嘛。 当然从马丁路德开始以后，大家觉得那个特别觉得后面那个珍珠呢应该指着我们的主耶稣来说的。所以有的诗歌你看呢，我们的主实在像珍珠一样。但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我再说，如果根据它的延续性的话，前面那个人是人子，后面当然也是，而且你一定要讲得通，一定跟那个整个发展史讲得通才可以，你不然忽然又冒出一个思想出来不可以，你一定要顺着它下来。好，那么这里说天国好像什么呢？好像宝贝藏在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去变卖一切所有的，就来卖这块田。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宝贝指的什么来说的？你要看上下文呢，你要看见前面主怎么说的。前面你看第35节，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把它发明出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天国就是从创世以来所隐藏的，特别是奥秘的天国那部分，特别是以色列人他们不明白那部分。但是你要知道说，老早过去，这个藏在原文是过去式，所以这个宝贝呢已经藏在地里面，但是没有人知道，神把它藏得很好，那连那个但以理也没有发现，其他人都没有发现，但是我们的主发现了，我们的主的确他遇见了，然后怎么样就把它藏起来。为什么把它藏起来？因为是天国的奥秘，所以他对他们讲与比喻，所以他就把它藏起来。但他做什么事？他上十字架，他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这个地是什么？这个地就是世界。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你如果记得主耶稣升天的时候，根据现在讲到启示录了，讲到启示录，你还记不记得主升到天上？然后呢，现在父的手里有个书卷，那么只有我们的主配展开那个书卷。为什么？很清楚的，我们怎么知道他配展开那个书卷？我们读耶利米的故事就很清楚。耶利米，你记不记得当耶路撒冷围困的时候，神叫他去买一块地，那么我们知道说兵荒马乱是卖地的时候，怎么是买地的时候呢？结果他顺服了，他顺服了以后就用17舍克勒，然后就买了那块地。那这就证明说他相信主的话，就是70年以后以色列人一定会回来，然后他的子孙可以打开，可以买那块地。所以他们就把那个地就弄好了一个地契，把它封起来，封好了以后呢，就放在瓦器里面，那么放在圣殿里面。所以等到有一天他们回来了以后，他们在圣殿里面就找出瓦器，然后瓦器里面找出那个地契。那现在问题是，我们要问谁配得展开那个书卷呢？问题就是谁付了17舍克勒。所以当然他的子孙们能配得把那个书卷打开。所以同样的，弟兄姊妹，你知道说当我们的那一天有一个书卷在神的手里，那么如果你仔细去读这个诗篇的话，诗篇第二篇很清楚啊。诗篇第二篇告诉我们说，在这个基督的登基大典里面，那么第五章很明显，启示录第五章那里很明显就是基督的登基大典呢。在登基大典里面，你看神做一件事情，这是诗篇第二篇，神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然后下面什么？你求我就是我们的父神对主说，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这什么意思？这个地已经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但是现在当这个基督这个登基大典的时候，我们的神对基督说，他要把列国，要把这个全地要赐给他做基业，而且要地级要赐给他做田产。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他手中握的那个一定是什么？一定就是这个地契，全球的地契。因为虽然大全球都握在恶者的手下，但是地契在谁的手中？在我们主的手中。那么现在问题，谁配得展开那个书卷呢？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是14，3天又从死里复活，所以他事实上是付了17舍克勒，他就买了那块地。 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马太福音十三章这里给我们看一下，他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块地和天国发生关系。为什么？因为等到有一天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你记得启示录里面有一句话，这世上的国就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到那一天，弟兄姊妹，你看见虽然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主知道说整个的天国跟这个世界跟这块地有关系，所以他在十字架上他买了这块地。所以等到他揭开那个地契的时候，很多事情就发生。为什么？因为就证实说撒旦是虚谎的，他独占霸占这个地方，他是非法占有这块地。所以第一个印，第二个印，第三个印就这样揭开了，然后启示录许多的事情就发生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自从主升天以后，你看见第一个印就开始，第二个印开始，第三个印就开始，所以那个地契就慢慢就解开了。所以不要忘记，你就知道说这个刚刚好就是这里所说的，他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好了，到下面他说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那么如果这个买卖人是我们的主的话，这个珠子在原文是多数的，结果他遇见一个重价的珠子，他就变卖所有一切所有的，就买了这个珠子。那么弟兄姊妹，毫无疑问，这个珠子指的教会来说的，教会当然是在所有里面是最贵重的，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我们要小心呢，你讲这段话你一定要跟天国连在一起才可以啊。那么弟兄姊妹，你都知道吗？在新耶路撒冷里面是什么来做门的？是珍珠来做门的。从珍珠你一进去就到了天的境界，这就是天堂了，明白吗？等到雅各在这做梦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这是可怕的地方，这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教会。当你看见教会就是神的殿所预表，满了神的同在，这里应该是什么？是天的门。如果是天的门的话，这里很明显是一颗珍珠的，对不对？但珍珠怎么得来？怎么形成的？珍珠是经过了受伤，它应该把沙推出去的，它包容再包容，包容再包容，所以最后呢就变成珍珠了。采珠的人，珍珠不是随便可以发现，是采珠到深处他们才能找到的。为什么？因为今天教会乃是奥秘的天国，今天人根本不知道它的美，根本不知道它躲在哪里。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前面给我们看见，前面给我们看见什么？前面给我们看见这个地上的国，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那么今天教会扮演什么角色呢？感谢主，等到第一次教会在耶路撒冷诞生的时候是120个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从上头生的，换一句话说，他们都有属天的生命。所以等到他们重生的时候，你看见他们人在哪里呢？他们人在耶路撒冷，但他们的生命呢是属天的生命。所以他们像什么？他们像散兵部队一样，你看见吗？现在有120个散兵，结果降落在哪？降落在敌人的 领土里面。因为就在耶路撒冷，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结果耶路撒冷还在谁的范围里面？还在什么？还在罗马帝国的范围里面。所以当主基督降生的时候，你看见他就是和这个希律王那个宫殿只差3英里，但是这里是犹太人王，那个也是犹太人的王。所以你看见吗？因着生在敌人的领土里，所以当然他们要扑灭他，这是对付天国的王。那么等到天国真的开国了，教会真的诞生了，你看见弟兄姊妹，他们当然要扑灭教会，当然要逼迫教会，这是没有疑问的。因为我们的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然后下面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意思就是说，教会是建造在敌人的领土里面，如果你一建造好了以后，你看见阴间的门一定打开的。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这120个人他们就得着一个桥头堡。 就是得罪个桥头阵地，然后呢一起头这个只有120个国度之子，然后是3120个国度之子，然后再变成8120，然后是几万个天国之子。所以你看见说那个桥头堡慢慢那个自由区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本来是沦陷的，现在慢慢光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好像挪曼底登陆一样，在挪曼底登陆的以前，前一个晚上已经有伞兵部队降落在敌后，然后到了 D-Day 那天，登陆那天里应外合，结果你看整个法国就收复了。所以教会扮演的角色是什么角色？无论在台北，无论在高雄，无论在台南，不管在什么地方，你看还是许许多的人拜偶像，还是许许多人不认识我们的主。但是因着你是蒙恩得救的，你是从上头生的，等到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你们的法律是天上的法律，你们吃的粮食是天上的粮食。弟兄姊妹，这不是天国是什么？所以你看见吗？弟兄姊妹，不管在什么地方，虽然在敌人沦陷，虽然全地都落在那恶者手下，大家都拜偶像，但是感谢主，今天天国就在这一班人中间。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教会，在耶路撒冷的教会，然后在安提阿的教会，然后在各地的教会。那么你看见这等于什么？等于是这些伞兵部队就在桥头堡慢慢扩大，慢慢在扩大。今天感谢主，今天在韩国他们真的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可以说20%几或者不管怎么样，你看见那个数目越来越增加。感谢主，弟兄姊妹，不管怎么样，不管在什么地方，你看见都有他自己的教会。所以我们在等什么？我们就等候挪曼底登陆那一天，当我们的主一脚一踩在橄榄山上，里应外合，最后这世上的国就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这是教会今天的使命，这是教会今天和天国的关系。我们今天应该是天的门。什么是教会？教会这里有一般人在聚会的时候，让人看见，你要上天堂吗？你要到天那里去吗？从这里进去。但是有的人看到我们的见证不行，他们进也不敢进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我们的主天国好像什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珍珠，遇见一个重价的珠宝，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个珍珠。现在最后一个我们的主已经解释一半了，所以容易多了。他说天国好像什么呢？撒网在海里，聚拢各样的水族，网机满了，人就拉上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那么这里很有意思，这里的人没有的，这个如果在希腊原文没有的。所以如果你读这段圣经，你还觉得，因为每次讲到这个撒网，主明明说你们要得人如得鱼，就传福音嘛。所以得人如得鱼，就是我们在人海里面要做渔夫，你要借助福音把人带到主面前。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人海的渔夫。那么现在告诉我们说，这里呢有网，而且这个网我现在没有时间去说它，那个网是个巨网，不是普通钓的网，不是。那个网是有好两条船一起开，然后包围的，然后有好多的人，他有大概有这个是个成群结队，是一个团队才能够这个把它拉上来的。所以现在我们不去说它详细的，好不好？我们现在懂了。按理来讲，这个按着主的话说，你们应该得人如得鱼，这个很明显指着传福音来说的。但是等一等，你看我们的主怎么解释的时候，你就有点不懂了。第一什么呢？他说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所以这一段故事是什么故事？是世界末了的故事，最后一段时间的故事。那么最后怎么样？他说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所以很稀奇了，这个很明显，这个网是谁拉上来的？拉上来以后呢，又坐在器具里，然后把不好的丢弃了，这等等。所以现在是这里明明告诉我们，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然后丢在火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所以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个明明是谁传福音啊？明明是天使在那里传福音。那么天使传福音呢？然后呢？最后他一面撒网，一面把它收进来的。而这是末日式的事情。那现在我们要问说，在启示录里面有没有讲的末日天使传福音的？有没有？好，你若仔细去读启示录，我们看一看好不好？启示录第14章， 在三年半大灾难以前，前夕，第六节，我又看见另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然后最后说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稀奇不稀奇？天使在那传福音，天使在那撒网，然后最后那天使要收那个网，要把那个网拉上来，而且刚好一半，这一半跟那一半把它分开了。那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你要明白这段圣经就很清楚了。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审判绵羊跟山羊的时候？那么这些人呢，都从大灾难里面出来的。所以可见呢，在大灾难的时候，天使已经对他们传福音了。对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所以有的人接受了这个福音，所以他就把一杯水给小子喝，就善待那些在大灾难里面所经过属于主的人。好了，因为这个缘故，那一般人就是绵羊。绵羊呢，主的话说，主的话对他们是怎么说的呢？绵羊主的话对他们说，你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所以有一个国等着他们，是为着绵羊等着他们的。那不要忘记，这些万国指的外邦人说的，这些万国都是外邦人。所以可见他们在什么时候，在大灾难的时候，他们听见了永远的福音。人得救不得救当然跟福音有关系，他们听见了永远的福音，然后呢，结果他们就坐在这个王的身上，就是说给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然后这一班人是什么？这一班是绵羊。那边拒绝永远福音的人呢，他们是什么？他们就是山羊。那么山羊到哪里去？他们要往永行里去，他们当然要哀哭切齿，就像刚才所说的。但这些人到哪里去呢？这些人告诉我们说，你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那弟兄姊妹，这个稀奇的很。我们的国不是这个国，我们不属于这个，为什么？我们的国是创立世界以前就为我们预备的，明白吗？所以这个国是创立世界以来，自从有了亚当夏娃以后，神叫他们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要万有伏在他们的脚下。神要亚当，神要人类做海陆空大元帅，那个国叫做亚当的国。人如果不堕落的话，那就是那个国。但是因为人堕落了，但是现在呢，到了千禧年的时候，你看不只有弥赛亚国，还有这些外邦人呢，他们的国就是亚当的国，是从为你们所预备的国。所以现在如果你再回到马太福音13章的话，我想是非常非常的清楚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你读再读这一段圣经，那么可以说一直讲到最后，讲到将来千禧年的时候，那除了这个第二个比喻的弥赛亚国之外，还有什么？还有亚当的国。一个是以色列人弥赛亚的国，一个是亚当的国，那就是绵羊的国。所以这样我们把它整个整理一下，很清楚的。到了将来最后千禧年的时候，有属天的部分，你看见这就是义人的国，这个就是因信称义的人他们的国。这就是教会说，还有他们义果然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义。但是在属地的部分，你看见有什么？有弥赛亚国，那同时呢，也有弥赛亚国，同时你也看见有亚当的国。所以这样你就看见，从头到尾，我们大概对于整个天国的发展史，我们有个概念了。然后你再来读马太福音这个五个讲章的话，我想再清楚不。然后现在让我们的主替我们打一个结，我们主怎么打结呢？这就是52节，他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那这什么意思？现在我们应该懂了。文士是旧约的圣经学者，如果一个旧约明白圣经的人，他愿意受教，而且愿意做天国的门徒，当然天国的门徒就是天国之子，他当然接受也相信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那么好了，他本来有旧约的知识，因为他是学者，但是现在呢，因为做了门徒， 他的眼睛有福了，因为主把奥秘启示给他。所以怎么样呢？就等一个家主从他库里面拿出新旧的东西来。为什么是旧的呢？因为有一天弥赛亚像那块石头要砸在脚上，他用铁杖来管辖万国，那个是旧的。而且如果讲了地上的部分，他们老说那是旧的。什么是新的？新的就是2000年前我们的主已经，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五旬节那一天已经开国了。还有在新天，在千禧年的时候，你看见有一部分他们不明白的，他们能明白属地的部分，但是属天的部分对他们来讲是旧是新的。所以你看见等到你读完这七个比喻之后，你就知道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门徒的，就像一个家族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好了，因为我要告一段落，所以我在这里才停，所以现在我们应该休息一下才对。但是呢，我们好不好不要休息太多，休息15分钟好不好，少5分钟，然后我们再继续。好，我们休息一下。